林大奶奶在告状之余也会来到校门口，她对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反复的絮叨，这块地是我的，孩子们只是朝她笑笑，其中一些似乎觉得她很怪，有点害怕，见了她那副怨恨的目光就赶紧走进校园里。老师们还许多次在深夜里看到秦大奶奶就像幽灵一样在校园里到处走动，各级政府时常被他打扰，实在太烦，可又拿他没办法，只好在他做出让步和做出种种保证之后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那就是在油麻地小学的一角给他盖一间小小的草房，并允许他保留一片小小的土地。桑桑一家随着父亲搬到油麻地小学时，秦大奶奶在西北角上的小屋里已经生活了好几个年头了。桑桑在校园里随便走走，就走到了秦大奶奶的小屋前。这时桑桑被一股浓烈的苦艾味包围了，他的眼前是一片艾，艾前后左右的包围了小屋，风吹过时艾叶哗啦哗啦的翻卷着，艾叶的正面与反面的颜色是两样的，正面是一般的绿色，而反面是淡绿色，加上绒绒的细毛几乎成灰白色，因此当艾叶翻卷时就像不同颜色的碎片混杂在一起闪闪烁烁。艾虽然长得不很高，但杆儿都长得像毛笔的笔杆一样，不知是因为人工的原因还是艾的习性，艾与艾之间总是适当的保持着距离，既不过于稠密也不过于稀疏。桑桑穿过艾地间一条小道走到小屋门口，小屋里几乎没有光线，桑桑的眼睛很吃力的朝里张望，想看清楚里面有没有人，都有一些什么东西。他隐约看见了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婆婆和一些十分简单的家具。桑桑想，就他一个人吗？他回头看了看，四周空荡荡的，就有了一种孤独感。于是他很想见到那个老婆婆。秦大奶奶似乎感觉到门口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她转过身来走到了门口。明亮的太阳正高悬在天上，秦大奶奶出现在阳光下时给桑桑留下了即使她长大之后都可能不会忘记的深刻印象。秦大奶奶身材高高的，十分匀称，只是背已经驼了，浑身上下穿得干干净净，只有粽子大的小脚上穿着一双绣了淡金色小花的黑布鞋，裤脚用蓝布条十分仔细地包裹着，拄着拐棍，一头银发在风里微微地飘动。十分奇怪，桑桑好像认识他似的叫了一声奶奶。秦大奶奶望着桑桑，仿佛桑桑并不是在叫他，这里的孩子从来也不叫他奶奶，都叫他老太婆，最多叫他秦大奶奶。他伸出手去抚摸了一下桑桑的脑袋，他似乎从未有过这样亲昵的动作。他问你是谁呀？
我是桑桑，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是刚来的。
哦，家住哪儿啊？
和您一样也住在这个校园里。
秦大奶奶一副疑惑的样子。桑桑说，
我爸刚调到这儿，是这儿的校长。
哦，秦大奶奶点点头，这儿新来了个校长。桑桑用手摸摸身旁的艾。秦大奶奶说，认识吗？这叫艾。
干嘛长这么多艾？
艾干净，艾有药味儿， 夏天呢，这儿没蚊子，也没苍蝇，这儿应该长庄稼呀。
长庄稼？
长什么庄稼？
长麦子啊什么的。
长麦子干什么？原先这儿是麦地，那一年多好的麦子，哎，可是没轮到我哥，不长麦子了，永远不长麦子了，就长艾。艾好。桑桑与秦大奶奶第一次见面，居然说了很多话。说到后来，秦大奶奶的心思又被土地的巨大影子笼罩了，用拐棍指指画画，向桑桑不住的唠叨：“这片地都是我的地，多大的一片地呀，多好的一片地呀！”哎，桑桑和秦大奶奶说话，一直说到母亲在远处叫他，才离开小屋与矮地。不久，桑桑从大人们的谈话里听出，在大人们的眼里，秦大奶奶是个很可恶的老太婆。她明明看见学校的菜园边上就是一条路，却倚着自己老眼昏花，愣说没路，拄着拐棍横穿菜园，一路把菜苗踩倒了许多。秋天，一不留神儿，他就会把学校种的瓜或者豆角摘了去，自己吃也行啊，他不，而是将它们扔到大河里。他还养了一群鸡鸭鹅，让他们在学校里乱窜，学校菜园只好拦了篱笆。但即使拦了篱笆，这些刁钻的家伙也有可能钻进菜园里，把嫩苗或刚长出的果实捉了或吃了。有一回，秦大奶奶丢了一只鸡，硬说是孩子们惊着它了，不知藏到哪片草丛里，被黄鼠狼给吃了，和学校大闹了一通。最后学校赔了他几块钱才算了事。那天课间，桑桑拉着阿树要去艾地，正在一旁玩耍的秃鹤说：“
嘿，可别去，秦大奶奶会用拐棍敲你的脑袋的。”
桑桑不信，独自一人走过去，一年级的几个小女孩正藏在艾丛里，朝小屋里偷偷的看，见秦大奶奶拄着拐棍走过来了，吓得一个个像兔子一样从艾地里逃窜出来，尖叫着跑散了。秦大奶奶看了看被踩趴下的艾，用拐棍通通的戳着地，只有桑桑不怕，她朝秦大奶奶走过去。当桑桑叫了一声奶奶，跟秦大奶奶要了一根艾再走回来时，那几个小女孩就很佩服，觉得她真勇敢。桑桑很纳闷，有什么好怕的呢？桑乔却一开始就对秦大奶奶感到不快。那天桑乔视察自己的校园，来到这片艾地，见到那间低矮的小屋，从心底里觉得别扭，加上听了老师们说的关于秦大奶奶的支离破碎的话，就觉得油麻地小学居然让一个与油麻地小学毫无关系的老太婆住在校园里，简直是毫无道理，不成体统。他看着那间小屋，越看越觉得这小屋留在校园里实在是不伦不类。他穿过艾地，走到了小屋跟前。那时，秦大奶奶正坐在门口晒太阳。你好，桑乔说。秦大奶奶看了看桑乔，居然没有回答。桑乔屋前屋后转了一圈，觉得油麻地儿西北角有一块好端端的地被人占领了。他的油麻地儿小学是不完整的，他有一种深刻的残缺感。秦大奶奶说：“
你这人是谁呀？东张西望的，哼，不像是好人。”
桑乔觉得这个老太婆子太无理，便板着面孔说：“我叫桑乔，
不认识。
我是校长。秦大奶奶站了起来，你想撵我走吧？我没说要撵你走。
哼，这块地，这一片地都是我的，我的。
桑乔心里只觉得好笑，都什么年头了，还你呀你的。他暂且没有理会他，离开了矮地。可是当他走到这块地的最南端时，又回过头来向矮地这边看，越发觉油麻地小学被人活活的瓜分去了一块。春天，桑乔发动全校师生四处奔走，从炼树上采下了许多头年结下的果实，他要育出炼树苗来，然后栽在校园里的各处。炼树是这一代人最喜欢的树种，春天枝头会开出一片淡蓝色的细小的花，若是一片林子花正盛开时，从远处看就仿佛是一片淡蓝的云彩。因为炼树性苦，所以不生任何虫子。夏天的厕所若是放了炼树叶，既去了臭味，还不让粪里生蛆。炼树不仅好看干净，还是这一代人最欣赏的木材。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桑乔查看了所有的教室，发现许多课桌都正在坏损。他想，几年以后这些炼树都能成材，那时油麻地小学就会有一批最好的课桌。在考虑用哪一块地做苗圃时，桑乔想到了西北角上的矮地。为了避免与秦大奶奶的冲突，他向一直就在油麻地小学任教的几位老师打听，当年政府同意秦大奶奶往西北角上时，到底许给他多大面积的地。他有一种直觉，觉得政府不可能给他那么大的面积。这些老师的介绍完全证实了他的直觉，于是他定了下来，将被秦大奶奶逐年多占的地开辟作苗圃。那天开辟矮地时，桑乔本想与秦大奶奶打声招呼的，恰巧秦大奶奶一早抱了只老母鸡去镇上卖鸡去了。等了一会儿也不见她回来，他就对师生们说，不用等了，拔艾吧。多占地上的艾不一会儿功夫就被拔完了，十几把铁锨不一会儿功夫就把地也给翻了。桑乔亲自动手撒了炼树果，然后盖了一层肥一层土，再把水浇透。等秦大奶奶拄着拐棍一摇一摆的回来时，人早撤了，就只有一个四四方方的苗圃。秦大奶奶站在苗圃旁半天，然后用拐棍在苗圃上戳了十几个洞。
这是我的地，这是我的地。
没过多少天，炼树苗就怯生生地钻出头来，在还带着凉意的风中欢欢喜喜地摇摆。这个形象使秦大奶奶想起当年也是在这个季节里，也是同样欢欢喜喜摇摆着的麦苗。他就很想用他的拐棍去鞭打这些长在他地上的炼树苗。他觉得那些树苗在挤眉弄眼的嘲弄他。这样的看了几天，炼树苗在越来越和暖的春风里居然很张扬的一个劲儿窜着。秦大奶奶想到了他们不久就要移栽到这块土地的各处，然后他们就疯了似的长大，只长得遮天蔽日，把这块土地牢牢的霸占住。 这么想着，他就想在苗圃里打个滚儿，把这些根本不在意他的树苗碾压下去。但他没有立即打滚儿。直到有一天，一群孩子得到老师们的示意，将他的一群鸡赶得四处乱飞，惊得鸡们将蛋生在了外面时，他才决定，我就在他上边打滚儿，就打滚儿，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四下无人，终日干干净净的秦大奶奶居然不顾自己的衣服了，像个坏孩子似的躺在苗圃上，从东向西滚过去。秦大奶奶没有看到，那时桑桑正从屋后的艾丛中走出来。桑桑看着苗圃上慢慢滚动的秦大奶奶，咧开嘴乐了。秦大奶奶像一捆长长的铺盖卷儿在滚动，她滚动得十分投入，有几次滚出苗圃去了，他就慢慢的调整好，直到放正了身子，再继续滚动下去。他闭着眼睛，从东滚到西，又从西滚到东，一边滚一边在嘴里叽叽咕咕：“这地反正是我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些树苗是坚韧的，秦大奶奶并不能将它们压断，它们只是在它压过之后，在地上先趴趴，过一会儿又慢慢的立起来了。当桑桑看到秦大奶奶又一次滚出苗圃好远，还继续一路滚下去时，他禁不住乐得跳起来，拍着巴掌：“
哦，奶奶滚出去了，奶奶滚出去了！”
秦大奶奶立即停止了滚动，用胳膊吃力地支撑起身子，朝桑桑看着。桑桑走了过来，秦大奶奶说：“你能不告诉你爸爸吗？”桑桑想了想，点了点头：“这地是我的地。”他用手抚摸着地，就像那天他抚摸桑桑的脑袋一样。经常被父亲认为是没有是非观念的桑桑，忽然觉得秦大奶奶也是有理的。桑乔统一大业的思想日益强烈起来，他的王国必须是完美无缺的。在栽种垂杨柳时，他沿着河边一直栽种过来，这样秦大奶奶屋后的艾丛里也栽种了垂杨柳。秦大奶奶将垂杨柳拔了去，但很快又被桑乔派人补上了。秦大奶奶必须作战了，与他最大的敌人油麻地小学作战。油麻地小学正在企图一步步的将他挤走。秦大奶奶孤身一人，但他并不感到悲哀，他没有感到势单力薄，他也有战士。他的战士就是他的一群鸡鸭鹅。每天一大早，他就拿了根柳枝，将他们轰赶到油麻地小学的纵深地带、办公室与教室一带。这群鸡鸭鹅一边到处拉屎，一边在校园里东窜西窜。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